圣经的时候，我们今天选读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七至到二十九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至到二十九节，请听我读出：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我们今天有我们的传道苏伟林传道在我们当中，和我们分享神的话语。他的讲题是罪与罚可以带来平安吗？请苏传道。
弟兄姊妹早晨，有个风雪飘摇的早上，神带领大家来到当中，一起敬拜我们的神。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重新得力。很感恩刚才有好的小组的献诗和有领诗的时间，最后一首诗歌两位弟兄唱的《他救了我》，最后一句歌词是说到已见曙光，黑暗尽除。在最后一首大的诗歌里面，诗歌是叫做《每天每刻献上为你》，而到最后一个歌词讲到说，献出一生交托于主你手中。唱就很容易不应该这么说，唱都不容易，我唱歌唱得很差，唱都唱得不容易，何况做。希望今天早上带给大家信息，大家做得到。今天早上的信息很严肃，但希望带出的手法是比较轻松一点，希望大家接受到。罪与罚可以带来平安吗？今天是将临期的第四个主日，主题是平安。如果要点起蜡烛来纪念的话，这个是第四支的蜡烛，我们称之为平安之烛。将临期头三个主日，我们先后点起警醒之烛、悔改之烛、喜乐之烛，第四支平安之烛。这些烛光不单止能够点燃全部周围的环境，令到周围环境是得到光明，还带给你和我一种平安的感觉。平安之烛提醒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是要迎向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这个的平安。因为平安和保障全在于神，在诗篇九十篇十一节这样说：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主耶稣基督肉身的母亲，大家熟悉玛利亚，她非常受人尊敬，甚至被称为圣母，是天主教人士极推崇的人物。相对来说，主耶稣基督肉身的爸爸约瑟似乎就有些相形见绌，主耶稣基督肉身的母亲就被称为圣母。身为主耶稣基督肉身的爸爸，玛利亚的丈夫，照道理是不是应该叫做圣父之啱？当然了，约瑟当然不能叫做圣父，因为圣父是我们所相信的独一真神，他其中一个位格，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独一真神，圣父的位格。约瑟一向在圣经的里面都只不过是主耶稣基督他肉身母亲玛利亚的丈夫，身份是有的，不过呢他享有个地位呢就远远不及呢他太太呢是玛利亚。约瑟名字的意思，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约瑟名字原来的意思解释为是愿耶和华神强大。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约瑟他完全信服神，未过门的妻子即使未同他发生关系，但是怀有新人，他不单止没有追究，他还完全相信这个未过门的妻子 怀孕生子是一个神迹，他愿意保护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同埋照顾主耶稣基督童年的成长。不过好奇怪，成本圣经是没有记载约瑟他讲过的任何一句说话。当我们细心观察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同埋童年的时候，约瑟其实是扮演一个很关键性很重要的角色。他虽然只是主耶稣基督肉身上的爸爸，但他并不浪得虚名，他不是得个名。约瑟他在当时的世代要演活一个，我们讲笑啊，俗称或者被俗称为便宜老豆，这个角色其实真的一点都不容易。约瑟他要面对的是现实和传统那个的冲击，他的内心一定有很大的挣扎，很大的矛盾，但是他没有将自己的处境和自己的利益摆在前面最高的位置，他反而将自己摆低，以神为依归，表示出的他对神是有信心的，并且他向着神存在一个很开放那个的心灵，他静静地领受神话语上那个的启示，让他心甘情愿的信服在神的里面。坐着的弟兄，弟兄啊，如果你能够代入去约瑟的角度去看的话，你会明白我讲的什么。约瑟的信心是远远超乎一个男人应该有的量度，但是圣经没有记载约瑟他所讲过的任何一句说话。为什么？四本福音书的作者都没有记录低约瑟所讲的任何一句说话。这个问题让我思考了一段时间。当然大家可能说约瑟他哑的咯，是哑巴哑了就没话说咯，但圣经没有说他哑的，只有施洗约翰的爸爸撒加利亚他曾经试过做哑巴，不过都只是做了十个月的哑巴。话说当年作为祭司的撒加利亚和他太太伊丽莎白年纪都很大了，但没有儿没女，他向神来呼求希望有一个儿子，结果天使向撒加利亚显现告诉他，你太太将会怀有新人。但撒加利亚呢，可能跟我们的人差不多，有些相似，就是我们祈祷祈这样祈那样，结果神听他祷告了，给到他了，他又不敢相信，甚至不敢去接受。他不信他太太伊丽莎白可以做到高龄产妇。天使尝试教训下他，要成为一个哑巴大约十个月左右。当施洗约翰出生第八日，撒加利亚用木板写了他的仔的名，因为哑了嘛，用木板写了他的仔的名叫约翰。这个约翰这个名是天使教他改的，即是说他听天使的说话，他之后就马上出了翻声，还有开声赞美神，记了路加福音第一章63-64节。他这个是撒加利亚，要了一块写字的板，就写上说他的名字是约翰，他们便都稀奇。撒加利亚的口立时开了，舌头也舒展了，就说出话来称颂上帝。撒加利亚由哑的变为变回不是哑的。那约瑟呢，在经文里面没有讲到约瑟跟任何人有对话，连向神祈祷都没有。约瑟的沉默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受，吓到做什么熄了他等我等他去那里是的，不好意思啊。给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约瑟他没有说话留低，代表约瑟他完全顺服，这个默然无语的行动代表他对神的完全的顺服，也代表他 有的生命。他的生命是他要用行动来到跟我们讲说话，见证他人如其名。我们讲过给大家知道，约瑟原来的意思是愿唯愿耶和华神强大，他愿意自己卑微。这个就是约瑟他自己的名字的意思。同时间都想起玛利亚最出名的尊主众，玛利亚开口来到赞美神，来到归向神，约瑟就用行动来到赞美神，来到归向神。玛利亚的尊主众大家都识背的啦，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路加福音一章46-47节，约瑟一样有这样的想法，只不过他用行动来表达出他怎样尊主为大。一首古老的诗歌，以马内利恳求降临，是生命圣诗106首。在上一个主日崇拜的时间，领诗的弟兄已经跟大家领唱过这首诗歌。我特别要留意的是第三和第四节的歌词，是真的表达出在困境里面的人，即是约瑟，他怎样仍然都有一个期盼，一个平安，有一个以马内利。第三、第四节歌词这样说，清晨日光恳求降临，藉主降临宽慰众心，冲破长夜幽暗阴沉，带来光明驱散黑暗。欢欣欢欣以色列民，以马内利必定降临，大卫之约恳求降临，为我众人大开天门，铺平我灯，我众登天路程，关闭人间痛苦路径。欢欣欢欣以色列民，以马内利必定降临。平安之烛提醒我们，即使人生遇到凶险，现实和理想有落差的时候，隐约之间的承诺亦都会因为人性的丑恶而变得很脆弱，甚至一切的承诺都变得很儿戏。但是当你看到在圣经里面的约瑟，他默然无语，今生跟随主这个侍奉的心态，给我有一个很大的警醒，让我们都跟约瑟一样，即使心里面有很多的疑问，我们仍然都放低自己，甘心顺服，在我们侍奉上一同学习约瑟作为我们一个的榜样。因为约瑟他没有坚持自己，口里面心里面也都没有任何的不满，他只是默默地领受神的话语，并且愿意跟随神来向前行，去尽忠信靠神的引导，至终他就能够化险为夷， 亦都使一家人得到平安，完成神要去实行的使命。平安之烛引导我们迎向第五支蜡烛，以马内利之烛，就是圣诞日25号所点的蜡烛，预表的就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的主耶稣基督。他的降生正正是要表达神与人同在，并且将真光照亮在一切仍然都在世上的人。在这个纪念主耶稣基督降生的圣诞的节日里面，不单止因为以马内利我们感恩，亦都当颂扬神爱世人这个福音来到感谢神。因为罪恶，世人同神隔绝了，罪恶亦都令人在个败坏的世界里面来到挣扎，人生就变得终日劳苦，没有希望，只有叹息。人根本就没有办法自己救自己，人正一步一步迈向黑暗，一步一步迈向死亡。因为这样，人确实需要救恩，同埋需要有神嗰个嘅指引，只有神，只有佢先可以带出生命嘅出路嗰个嘅真光。我哋感谢主，神嘅爱已经将呢一份真光差到嚟我哋世上，佢都亲自降世喺呢个嘅世上，为我哋呢班人成就咗救赎。主佢已经打开咗呢个救恩之门，主耶稣基督就系俾我哋通去神同在那个道路、真理和生命。祝愿以马内利之祝，这个光是能够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命都能够得到燃亮，驱除黑暗，带出祝福，使万民蒙恩。经文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在座的弟兄姊妹都是神所喜悦的人，神愿意与我们同在。但我们很多时都会这样想，我们很希望神给我们多福多寿，身体健康，事业顺利，仔女听教听话，读书成绩又好，将来又找到好的归宿，最好定基督徒添啦。以下一封在外地读书的女儿写给父母的一封家书，这封家书这样说：亲爱的爹地妈咪，你们好，我离开了你们来到这里读书已经就快三个月，好对你们不住，因为这里发生了一些小的事情，以致我没办法好好写一封家书给你地报平安。现在事情已经大致告一个段落了，我可以同大家两位来到报告一下我的近况。不过请两位先答应我，请两位一定要心平气和地读完这封信先，尤其是是我担心我老爸的心脏病。我现在的情况呢很稳定了，虽然之前呢我曾经有大腿骨折、盘骨移过位，还有脑震荡，不过现在呢好得七七八八。是我忘记跟你说，当我刚刚搬入去宿舍的时候呢，因为同房吸毒搞到火烛，我怕死，所以就在八楼的宿舍跳下来，希望不用死。跳下来的时间真的不用死，因为有人接住我，等到我伤势没那么严重，我来医院十日就出院了。因为间医院发生一个集体中毒的事，很多医生和很多护士都中了毒，没人医到我，我就自己回到家了。现在我可以揸着拐杖来到上学，我还可以揸得车，我的速度还可以跟平时差不多，落雪都一样。不过时不时我都有头痛，估计迟些就应该好一点了。我现在一个星期一日，上一个星期一日我痛七八次，这个星期好一点， 隔两三个钟自痛一次，好很多的了。还有啊，好多谢接住我那个人，如果不是他呢，我跌死的了。所以呢，我有去医院探他，是啊，他都入住医院，他就比我严重少少，不过他就去了第二间医院，可以留院住耐啲。我成日探他，他好好人，他知道我的宿舍烧了没地方住，他就借了整间屋给我住，虽然得个百零尺，但总算有瓦遮头都挺好啊。不过当他出院，他又不好意思叫我搬回出去住，我们就逼逼结结住在一起咯。我们相处下来发觉越来越夹，越来越发觉没了他不得，我们已经准备结婚，虽然分歧未定，我都想听下你意见，我想知道你两位一定不会反对的，还有奉快得奉快添。为什么这么肯定？因为我想恭喜两位咯，你们就快做人外公外婆了。你一定很心急很紧张了，不过相信你们本来呢都先想做人家外父外母先的，不过现在呢就做了人家外公外婆先，次序就调转了，不过不紧要了。虽然我们都有很心急结婚，不过呢大家都要等一下先，因为很不幸我这位救命恩人呢曾经患有血癌，他曾经接受捐血被污染了，现在成为 HIV 带菌者，那我就要先检查我肚里面的 baby 和我有没有被感染，才可以马上结婚和生仔。我这个又是救命恩人，又是男朋友的，他真的很为得人着想，虽然他没什么受过教育，但很有上进心，他成日是说希望将来大个就做总统，虽然肤色跟我们不同，但没有影响他做总统的决心，他说奥巴马得他都得，我很欣赏他这么有志气。他还说自己将来一定是奥巴马和 Donald Trump 的混合体，将来一定要成为他们的接班人。你有这么有理想的女婿，你一定替我开心的。说完你听，你就更加欣赏他的，因为他想将来要成为一个第一个不需要脚踏实地的总统。因为他为了救我，他冲出了马路，因为我跌了落街的时间跌了落马路那里。咁佢冲咗马路咧，接住我就俾一架啱啱赶到嚟嘅救伤车咧，车到佢双脚，车断佢对脚。佢为咗保护我咧，我咧就身体咧就冇俾咧系救伤车咧撞到，但不过佢咧就因为咧救我咧而奋不顾脚，双脚咧即时咧断咗。佢咧首先咧被送入医院，等候咧系截肢，点知咧断咗嘅双脚咧送错咗去第二间医院。当送回这间医院的时间，到个外科医生不想因为 HIV 带菌者的原因，几次用了不同的理由故意拖延手术，结果搞到男朋友双脚组织全部坏死，不能够接受接驳的手术。不过我男朋友真是大方大量大仁大义，他竟然很快签字应承不向这间医院或者这个医生追究责任，他这么愿意来到作这些事情，我一定支持他。但是我知道我作为他的另外一半，我真的做的事情不多，我不想拖累整个社会福利架构，所以我们一起拒绝申请社会福利。他这么有骨气，你一定支持我们的。我现在决定退学了，出来打工维持这头家。现在不过很可惜，我现在大绝土，不知道找到什么工作，即使找到的话我都未必养得起这头家。我记得爸爸妈妈啦，你曾经啦为我哋咧买咗一份意外人寿保险，请你马上将个受益人咧改为我男朋友。我会制造一件小小嘅意外，然后我自动失踪，等人人都以为我死咗嘅时候咧，麻烦两位咧向保险公司申请索偿。到风平浪静嘅时候，我会设办法联络你哋报平安，使你哋唔使担心。到时我哋一家三口就靠啲保险金过日子。讲到呢度，女儿就讲，继续写下去。有几句老实说话，我想讲给大家，讲给两位听。我租过宿舍，没发生火警，我都没入过医院，我都没男朋友，黑皮肤的男女同学都没有，我没被人搞大个肚，我没有结婚计划，也都没有需要做 HIV 测试，无需要改保险受益人的名字，我仍然很平安在这里读书。不过如果两位看到这里都能够接受上面的事，以下所讲的你们一定能够接受到，同埋会支持我的决定。我以下所讲的都是事实，并且是事实的全部。你们听了之后一定会为我感恩， 和支持我的决定，因为我现在已经决定没有再走堂。因为我由商科转了去读我最有兴趣的考古学，我对商科完全没有兴趣，以前是因为你两位叫我读的，不过我真的读不上，与其成日走堂，不如我揀一样自己喜欢的科目来读，咪好好多咯。我相信两位一定支持我的。不孝女阿美上，冇几耐，阿美就收到屋企人嘅回信，封信咁样话：阿美好不幸，你嘅爸爸睇到你嘅信唔够一半就中咗风，入咗医院。你妈妈睇完下半节呢封信嘅时候，一时睇唔开，就喺屋企开煤气自杀，点知引起爆炸，成栋大厦破坏，大厦业主要告我哋，要求赔偿1000万。你大佬惊上身，所以走咗佬，唔知去咗边。最后想补充一句，对于以上的打击，如果你能够忍受得到的，以下这个改变你会非常感动。我想跟你说，以上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你爸爸妈妈没有被你激亲，不过他们决定将你的生活费用和学费捐了去支持叙利亚难民的基金。你一定会支持我们的决定，以后你的学费和生活费自供自给，你的爸爸妈妈细佬代笔。嗱，唔知呢个阿美咧睇咗爸爸妈妈嘅回信会点做？冇咗屋企俾佢嘅生活费，冇咗屋企俾佢嘅学费，佢有冇平安咧？喺呢个圣诞节里边，佢会点咧？如果要喺呢个圣诞节里边许愿，阿美会许个乜嘢愿咧？根据调查所得，原来喺圣诞节里边许愿系好多人想噶，不过佢嘅愿竟然系希望喺圣诞节里边揾到另外一半。唔好以为我讲笑，系真的。圣诞节。好多人认为一个好浪漫嘅季节，令到人想起情人节。如果圣诞节冇男朋友或者冇男朋友过嘅话咧，佢哋认为好冇面啊，冇异性陪伴你过圣诞咧，系好大嘅遗憾。不过对基督徒嚟讲，圣诞节系以马内利，神与我哋同在嘅第一次。不过喺一般人嚟讲，最好喺圣诞节里边揾到我嘅 Mr. Right 或者系 Miss Right。好多人。都想在圣诞节表明自己心迹，一个心仪很久的女仔或男仔，希望在圣诞节里面告诉她，我是很希望跟她拍拖。不过相信大家都知道，圣诞节的意义不是要找男女朋友，最重要的是神带来给我们的平安。所以我们12月24号晚是叫平安夜。不知道你心目中的平安是什么？如果你认为钱可以带来给人平安的话，有钱才有保障，有钱才可以有旁生的机会，有钱才可以无忧无虑的话，在现实上高，这个是不是真的平安？很简单问大家一个问题，有多少人认为自己有钱？虽然大家在座的都自己说自己没钱，虽然没人向你借钱，不过如果问大家有没有平安，问大家有没有平安，虽然大家都会说、哎、我有平安。既然是这样，虽然我们没钱，不过你有平安，那就是说很简单，这个逻辑学平安和有没有钱完全没有直接关系，那怎么有平安？或者反过来会问，怎么没有平安？一个人为什么没有平安？撇开我们宗教来看，没有平安的原因是因为对将来恐惧，不能够掌握未来，人就没有平安。有钱人都没办法一定掌握到未来，突然间一个金融风暴就会将很多人的财富一夜之间化为乌有。一个平时很讲求身体健康的人，每日有运动了，吃得很清淡了，作息起居饮食定时，没有不良嗜好，突然间一个验身报告出了来，就会杀得我们一个措手不及。我想介绍一只歌给大家听，是2009年香港华纳唱片公司的出品，陈焕仁作曲，黄伟文填词，郑秀文主唱，歌名叫做《罪与罚》，中间有一段的独白，而家就叫做 rap， 大家听过啦，是由另外一队的合唱组合24美 rap 出嚟，是讲出现代人冇平安的心声。我唔识唱歌，其实我都唔识 rap 歌，不过今日我希望有一个轻松啲嘅方法，嚟同大家表达。21唔该。
我冇得救，我嘅路走到尽头，我嘅毒品系我一刹自由。望住块镜，见到自己越嚟越瘦，喺呢个社会，我只感到越退越后，望天打卦，感觉可怕。可唔可以将我躯体立刻火化？现实社会，我再无力招架，我放弃自己，神会宽恕我吗？人生为乜？生存好迷失，为金钱卑躬屈膝，为美利改变本质，我再唔记得自己有乜原则。见一日过一日，直到我嘅末日，我继续沉溺漫无目的负面嘅思想，永远喺脑里边冲击，系抑郁定系压抑，我唔识。呢张纸可能系我最后嘅笔迹，
得唔得？大家一定唔会吸毒，亦都唔会走去自杀。不过你哋有冇曾经感觉到自己生活上越嚟越难适应？有没有感觉到自己越难越面对这个现实的社会？以前我们都曾经很有理想，是不是？我们都有很多不同的兴趣，但是曾几何时，我们都会可能陷入刚才个 rap 歌里面所讲到的为金钱卑躬屈膝，为名利改变本质这个境况。因为我们很想掌握未来，我们发觉不得的，我们往往发觉事与愿违，自己根本不能够掌握到未来，就开始问，开始自己问自己。头先个 rap 歌里边讲到嘅，人生为乜？生存好迷失。我哋发觉自己真系冇乜长处，冇乜嘢用啊！我哋冇一个人能够掌握到未来。大家以前读书一定试过，喺测验考试之前啦，哇，充分准备啊，好勤力咁读书，胸有成竹咁入到市场，以为呢次一定攞得好嘅成绩啦，点知出嚟嘅结果系咩？差强人意，我哋自信可以咁样做，咁样做，然后自己一手一脚计划，哇，安排得好好啦，以为咁就得到好嘅结果，以为咁就有平安啦。现实上，咁样嘅依赖自己嘅能力系冇办法得到真正嘅平安。有冇觉得以前细个嘅时间开心过而家？点解？系咪以前咧唔使要孭咁多嘅责任噶？系啊，以前做细嘅时候咧，好好噶。有咩事爸爸妈妈出嚟顶，哥哥姐姐会帮手，有人教你点做点做，做错做漏嘅唔紧要，有人会提醒我哋，亦都唔会有人怪我哋，自己唔需要咩嘅责任。但系随住我哋年纪越嚟越大啦，要负嘅责任越嚟越重啦，人越嚟越独立，越嚟越依靠自己，越嚟越发觉冇人帮，最终结果系咩啊？人越嚟越冇平安，人越大越独立，结果越冇平安，人越嚟越希望得到有依赖，有人可以嚟分担自己嗰个责任就好得无比啦，揾到一个可靠嘅人就最好啦，因为佢可以帮我哋解决困难。如果有一咁嘅人出现，俾我安心依靠佢，咁我就有平安。不过要留意嘅，唔系任何人都会俾到我哋平安嘅，一定要有一个可靠嘅人出现，佢愿意出手嚟到帮我哋，而我哋有信任佢至得嘅。这个人是神，是主耶稣。主耶稣在圣经今早早上主席和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已经讲得给我们很清楚，说他当时看这段经文或者当时听这段经文的人未必明白，但是今天我们整本圣经在世上的时候看这段经文一定会很容易明白。经文说，可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29节，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成就了没有？成就了了，因为讲这句说话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还未上十字架。人未必明白他所讲的，但我们看到，我们清楚知道主耶稣基督他已经成就这个救恩。只要我们信，只要我们相信，我们就能够有这个平安，有这个从神而来的平安。这个平安是真正的平安。很可惜，很多人将这个平安，将这个的信摆在其他人的身上，而不是摆在神的身上。人与人之间是永远都不能够建立这个具有永恒价值的安全感。而有一个小的故事， 一个女仔第一次拍拖，情窦初开，佢对感情冇乜安全感，好怕个男仔翻心，惊佢见一个追一个，就咁问呢个男仔：你千祈唔可以一脚踏两船啦！你估呢男仔点答佢咧？啲男仔答得好大体，好得体，佢咁样讲：你放心啦，我连搭船都头晕嘅，我点会一脚踏两船咧？这个男仔答得几好啊！唔系一个承诺，好似一个承诺，又似似啲甜言蜜语，好动听嘅说话。这个动听嘅说话系咪真系带嚟俾人平安？不出大家所料，唔使几日，这个女仔就要分手。话说佢哋本嚟约咗去睇戏嘅，但呢个男仔失约，不过都好好，佢打电话话俾女仔知道：我唔嚟陪得你睇戏啦，因为我头晕。咁少人识笑嘅，佢应该唔系搭船头晕嘅，系咪？这个女仔相信佢搭两条船就会头晕噶啦。只有圣诞节可以带嚟俾人平安，唔系圣诞节嘅浪漫带俾人平安，唔系圣诞节嘅灯饰，唔系圣诞节嘅大餐，更加唔系圣诞节嘅节日里面嘅任何节目，你要带人俾人平安，而系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嘅圣诞节至嚟到带俾我哋嘅平安。只有主耶稣基督可以带俾人嘅平安，而呢一个就系你唯一去倚靠。佢甚至可以随传随到，因为佢是神，因为神的儿子，因为独一真神。不过既然可以随传随到咁好啦，点解又唔系咁多人识得佢嘅呢？点解又唔系咁多人感受得到佢嘅呢？点解又唔系咁多人经历到佢嘅呢？原来最大嘅问题系我哋冇将自己嘅秘密同佢讲，令到我哋同佢，我哋主耶稣基督一个无形嘅隔阂。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令到我们变得对将来胆怯，因为我们根本没有人可以沟通，因为这个秘密令到我们同神的关系是脱离开。这些的秘密可能是自己的缺点，可能是自己的过错，可能是自己失败的地方，可能是自己做过一些不应该做的事，而这些的秘密本来已经埋藏得好好的了，我们已经将它摆落地毯底的了，可惜当自己行翻呢个地毯面嘅时候咧，就俾呢啲嘢嚟到棘亲翻，成个人跌倒咗。点样只可以将令到自己唔会再跌亲啊？只有将地毯底里面嘅秘密扫翻晒出嚟，地毯平翻啦，我哋就唔会再俾呢啲地毯嚟到棘亲。点至可以拎得翻出嚟啊？就系将你嘅秘密堂堂正正咁话俾主耶稣基督知道。点至系堂堂正正啊？好简单，同神沟通。最正常的祈祷就是祈祷，只要我们肯向神来祈祷，将我们的秘密告诉他知道，我们就跟主耶稣基督重新建立关系。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主耶稣，向他祈祷，求他帮助我们有勇气面对我们的困难，他就愿意跟我们一起面对这些困难。今天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或者朋友，你面对着什么的困难，可能是家庭，可能是事业，可能是健康，但我都想邀请大家一起来祷告，让神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上的帮助。不过祷告之前，好想跟大家分享一首的诗歌，人越大了，要负的责任越多越重，面对的烦恼也都越多，因为我们以前可能缺乏了一个值得依赖、值得依靠的人，这个唯一值得我们依靠、依赖的人一直在我们隔离，一直等着我们归回，这个就是我们独一的真神主耶稣基督。他一直等着我们归回，一直等着我们回家，家是一个给人休息的地方，希望今天大家能够一起回家，因为家里面有主耶稣基督，让一起回家，将我们的烦恼全被交托给神。回家，我唱得不好，所以邀请到 Caris 同我唱。